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5月10号，公元2018年6月23号星期六。今天请收听专题讨论节目《西藏问题与中国民主转型之四》，我眼里的达赖喇嘛尊者和西藏问题的根本出路上半段。下面请收听我眼里的达赖喇嘛尊者西藏问题的根本出路上半段。
最后一个话题就是达赖喇嘛本人，因为对达赖喇嘛尊者啊，有不同看法。中共说，哎呀，这是一个很恐怖的这个分裂分子。所以以前呢，在我的脑海里啊，我想达赖喇嘛肯定就像那个拉登一样，是吧？拿着枪啊什么。但是来了美国，我见我看到的，当然没有，我没有亲自跟达赖喇嘛见面，看到达赖喇嘛形象完全不同，就是一个彻底的颠覆。在很多我的朋友，还有就是世界各地，达赖喇嘛收成了一个象征，一个和平的象征。他走到哪里，似乎就把和平带过来，并且是一个大师。每到他演讲去，就会万众簇拥，大家都想去听达赖喇嘛说些什么，通过达赖喇嘛的话语可以激怒一些什么，所以形成两个完全不同的达赖喇嘛的形象。因为各位啊，很多都跟达赖喇嘛有过多次见面，你们心中的达赖喇嘛是什么样的？再一个，我们需要探讨我们怎么解决这一个困境。这个课达赖喇嘛提出来了，中共又不答应，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始终会如果继续持续达赖喇嘛圆寂了，未来会怎么样我们真的说不清楚。就是说大家有什么建议需要向中共当局或者需要向汉人表达的，我想呢，我们围绕这个话题展开我们的讨论。首先我请江宁您谈一谈你在达赖喇嘛在你心里
你听过达赖喇嘛？
我听过达赖喇嘛。当然我也是看着，我记得那个小的时候在上小学的时候，被学校组织去看农奴那个电影，我们一片哭声，实际上是被吓。他那个镜，我现在都还记得，镜头非常恐怖，然后就跟你固定下来的一个西藏，关于西藏关于那个喇嘛们的一个刻板印象。我到美国来留学，1983年1月到美国来留学，对整个西藏问题完全是这种一无所知。我连达赖喇嘛的诺贝尔和平奖什么这些我全都不知道，完全不关心。我是到1995年我开始接触那个佛教，产生了兴趣。就是我是发现自己一方面，那时候我是读那个释延法师的那些书啊，觉得这是就是说他的中国文明我居然一无所知。然后就读了一些以后，我那时候在一个媒体的上面，一个德国的人告诉我，1999年8月15号，达赖喇嘛要在中央公园那个演讲，你何不去听听呢？就是我不关心到这种程度，他从德国告诉我，然后我完全出于好奇去了。去了以后，我那次确实颠覆了我的整个思想，是完全颠覆的。就是达赖喇嘛那种，就是整个西藏佛教的等等有关西藏的一切一下子崩塌。因为我通过一个大屏幕看见非常思想化的，然后还有一个震撼的场面，他最后带领全场大概2万多几万的那个人读一段祈祷词，那个就是我写的那个书最后面的祈祷词，那个非常震撼。我以后我见他了，接下来就是又隔了5年，2004年近距离的见他的时候，问了几个非常傻的问题。然后他看着我的时候，好像满脸挺无奈的，就是说，而且极有耐心的，回答了我。 然后我意识到我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无知，然后我从那时候开始体型研究，就是从早上做这样开始，慢慢一点就有意识。2007年我第一次去啊大屏山了，然后那次去采访他，他说本来原定就是跟我谈恋爱，我见到他以后紧张到说错话来，立刻就说错话来，张口就说，就是完全说错话来，问不出一个问题来。然后他就抓着握着我的手，大概一分钟的样子，然后我就静下来了。然后我就开始问他问题，那个第一次的采访就进行一个小时。然后从那个2007年之后，我开始研究西藏，就是说系统的对西藏的历史，那个近代史和现代史和那个50年之后西藏的史进行完全系统研究。然后从那以后就有机会一次见他，就从那个2007年到现在，我去了大屏山8次，每次都有至少是半小时，不少半小时的跟他就很东西特别历史上面进行交谈。我只能说我讲的比较 personal 一点，就是我对他最给我个人留下极其深刻印象的两个事情，除了我刚才说他一下子把我安静下来，一个是我在采访1983那个他出手这个整个事件的那个时候，我把这个采写到这本书的最后，就是讲到张经武的那个惨死，对，结局非常惨。我还没说完，他眼睛含泪。我说你们可能全世界的有无数的人见过达赖喇嘛的笑，但是可能很少人见过达赖喇嘛的眼泪。啊，我第一次看见达赖喇嘛眼泪是为他的敌人而流，这件事情极深的刺那个打动我。然后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我在那个1985这本书出版之后，我紧接着又去了南方，那次也待了大概三四个月，就是研究那个1959年的那个。就是所谓民族感的，就是因为我第二本书当天鸟在天空飞翔这本书做研究的时候，又一次采访他。这次采访他，我已经跟以前任何时候都不一样，就心情非常的沉重，有强烈的负罪感，就觉得因为我自己也出生过这样的家庭，有身为汉人有强烈的这种原罪感，说穿了我就有原罪感。然后我就是说这个话题也很沉重。我向他报告我的研究的初步研究结果的时候，话题给他，我想他是看出了我的那个心境，他给我一个指示，以后就成为我的一个座右铭。我研究的时候一直是以这个为准则，就是说你做这些研究，他就说，就是你做这些研究不是为了知识，也不是为了知识西藏，而是为了追寻历史真相。然后这一点非常重要，它使我在这个问题上能够保持客观，尽可能的保持一个客观的视角，然后保持不摇动感情，保持看这个事情的时候的一基本的原则，事情是怎么样就怎么样。然后这一点呢，使我在以后的研究中遇到了很多很多的那个时候敢于去面对它，敢于去发掘它，敢于去面对。就是我们的民族所做的罪恶，使我能够面对，因为这种面对是很，尤其是对我的家庭背景来讲，说实在的，有我的挑战。就像我妈妈曾经问我，我始终不理解你为什么会这样。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这两个事情，它就像现在定海神针给我定住了，让我知道我的方向在哪里。能够冷静，能够客观，能够一定程度上拉开距离来做这些研究。然后也就是说，我要对历史负责，而不是对某一个人负责。这一点就是我对尊者白老们，在我心中他就是这样，他是同时也是一个非常慈祥的老人。然后他见过去过60多个国家，见过无数的每一代的那个就是说艾森豪威尔之后的差不多每个总统吧，不是艾森豪威尔之后，就是哪一个，就是70年代79年之后。但是就像我这样一个完全 nobody 的一个小人，他始终能够记住，他始终能够，就最近这一次我们去达摩山，他还看见我，他说你就是那个写了好几本书的那个作家，就他就是这么。
对， 首先呢，我觉得我跟达赖喇嘛认识是一种佛缘吧，因为我其实在中国生活的时候，在成都我的家附近的就是文殊院，在上海生活了10年，我的家附近的就是文华庙，对，所以就说总是有种亲近感。但是呢，因为我在中国学习的话，一直是比较追求那个全盘西化的，其实我一直想融入基督教，所以我想到了美国的话，我应该能够融入基督教。但是后来我进了很多的教堂，也有很多的人指点我，包括还有远志明那些什么夏季什么那个就是那团新的那个或者什么，我都没有办法进去，不是什么原因，我就是我很心虔诚，就是我自己现在床头前放的也是圣经，我昨天晚上还是在读这样的量。但是我就是说2009年就是贡嘎达西先生就是说你给我说达赖喇嘛你回到纽约来那个访问，你有没有兴趣跟那个达赖喇嘛那个参加这边一个就是见面会，
在华尔道湖酒店。
对呀、啊、所以我就当然是佛缘了，当然我就接受了，而且正好那天见面正好是什么，我当时参加四川地震的那个纪录片的拍摄，正好那天呢是那个纪录片呢正好拍摄完毕，正好在就是 HBO 的那个就是总部了，正好举行了这个首映式了。那么所以我也拿了一幅那个碟片来送给那个孙子的。那么所以这里面就是一个佛缘。那么我呢就是跟那个达赖喇嘛那个孙子交往了，有两个很大的就是收获了，一个是对于我的就是学术的这个就是这么一个就是旅行啊旅程啊，另外是我一个心灵的这个旅程啊。我先说一下我的学术旅程，因为做个学者。因为我是在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学的是全盘西化的，那么我的学术论文呢都是以两栖文化希伯来跟那个Hellenistic 两栖文化希腊的文化这样来那个开始的，所以我的研究都是从欧美法国英国然后罗马帝国这样什么希腊然后再到美国，到了美国以后呢我在美国以后再开始回到中国研究。但是我2008年我去那个四川地震拍了那个杰夫天普那部影片以后呢，那我也就因为当时被扔出来的嘛，被赶那个出境的，所以后来呢，我现在已经10年了，就没有回去了。没有回去了，我就面临一个研究的一个学术的一个重大的危机，因为我是做一个中国通在美国站住脚的，但是呢，我现在回不了中国了，我该怎么办？那么所以我当时就想的话，我就一定要找到一个就是能够让我能够不断去的国家，所以当时就是往日本、往东南亚去。但是呢，我觉得日本和东南亚呢，它对我的挑战都不像原来中国那样那么大的一个国家，那么复杂的国家。所以后来我觉得应该选择印度。那么所以呢，就是后来我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又认识达赖喇嘛。那么所以呢，我就进入到那个印度，那么又从那个藏传佛教切入到印度。那么这样的话呢，我就觉得那个佛教那个让我理解印度了，我就不断的到达赖萨拉呢，到印度了，那就让我就进入到了另外一个是。轨迹学术轨迹，你看这个圆圈啊，我就在走。但是我到印度了，又接触到了那个更多的宗教，尤其是伊斯兰教。所以这样的话，有一天呢，当我站在的是波斯海峡的时候，我站在欧洲这边，我看到亚洲这边的时候，突然意识到，我其实我的学术那个生涯走了一个圈了，正好就是完全就是那个走完合这样。这是所以你看达赖喇嘛这个就是我的认识，这个佛缘能让我是能够不断的这样在学术上能够这样完成我的这个追求。另外就是心性上的，那么心性上就是说我们作为就是在共产党的教育下成长的，基本上对这个心的这个问题呢，我们思考不多。基本上什么叫心呢？什么叫心性？那么灵的这个追求这东西灵魂的来世今生什么或者什么永恒等等，我们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这些想法。但是我接触到那个藏传佛教以后呢，接触到佛教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这个让我觉得很亲近，让我觉得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就后来我也有幸，就是我的那个灌顶呢，就是达赖喇嘛这边那个做的一个灌顶。然后就说我呢就是有一次我记得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我带那个就是矿石中夫妻了，对啊，我们在那个就是达赖萨拉，当时呢那达赖喇嘛就是准备一个就是一个金佛，就是加持的金佛是很好的
小佛像，
对，就给就是小佛像，就给就是那个矿石中那个夫妻各一个，给就是陈一红叫做和他妇女一个，结果没给我。那当时意思就是说好像你不是佛教徒吧，大概所以就不用给你。我说我是佛教徒啊，所以你看到我当时我就觉得我说我也很想那个能够得到那个加持吗？结果后来给我，那所以我就觉得我那个时候大声说我是佛教徒，那所以你看到就说这个就是我觉得我的那个整个信仰层面了， 那么所以就不断的在那个就是得到达赖喇嘛的这种就是教导了，那么我不断的提升，所以这就是一种精神的进化了。我觉得如果没有跟达赖喇嘛的那个相识，我恐怕就没有这种精神的进化。那么我呢就说在这个情况下，我呢就是作为一个政治学的一个教授，我对达赖喇嘛的研究的话，我就观察的话，我就一个政治学的视野。因为写达赖喇嘛的书和达赖喇嘛自己写的书都很多了，都是汗流冲动的。那么我专门检索一下，就是以达赖喇嘛那边那个或者作者跟合作的上百个。那么虽然我说我要写达赖喇嘛，我怎么写？当然是从政治学的角度来写，就从那个制度构建、从权力、从领导那个领袖的一个角度，从各个角度来写。那么我在我的不断的做的采访过程中，有两个让我启发很大，我想跟大家分享，可能就可以认识达赖喇嘛，就是大家就比较更清楚的认识。一个是啊，就说达赖喇嘛的助手啊，就是那个罗三念达那个
对是吧？
对对对，他给我讲了一个，他说你有没有感觉到，就是达赖喇嘛是一个就是一个 family 那个 man 是一个家庭的一个人，对。他说因为我们看到那个中国政府他就是那个抹黑达赖喇嘛，就是要把他给那个就是好像他没有人性那样的。那么你要把他抹黑的没有人性了，你就最好是他没有家庭的。但是其实达赖喇嘛呢，就是他整个成长，你看他的母亲，那么他的那个兄弟姐妹，就整个大家庭呢，给他的很多的这个就是支持和这种就是帮助，和他们家庭的爱了，对他的这种就是帮助了。所以因为我呢也有幸见到过达赖喇嘛的这个是妹妹，所以呢我有一次我正好坐在那个达赖喇嘛八十的那个大寿那个就是那个长寿的那个会上，我正好坐在一个那个是鞍马那个旁边的，所以呢就说我呢就觉得就是一个最主要的是，如果你认识达赖喇嘛，你发现了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和善的，就是一个就像那个老人一样的。那么他呢有这些家庭的在那个帮助他，他的母亲那个我写的回忆录，他的妹妹写的回忆录，他的那个兄弟姐妹了，他出生一个普通的就是牧民家庭了，那么这样他的那个成为一个精神领袖了。这种从普通人的人性的角度，从家庭角度，你会认识他就觉得非常有亲近感，那么这是非常那个和蔼可亲的一个人。另外一个呢，我记得我在那个达赖上了采访了。我碰到那个就是西藏那个博物馆那个馆长拉达，那个格西拉多贝。那么拉多他是格西是藏传佛教里面的最高的那个学位的，也是智者。他就给我讲了，他说你要理解达赖喇嘛，那个理解他的那个就是领导这个素质的来源，他说你一定要明白那个是藏传佛教里面那个维纳亚，就是说因为藏传佛教谈的是有经有论然后有律，是吧？他说你要理解他这个律，他这个戒律，他这个僧人的培养过程，怎么样对他的那个行为举止性格思想的影响。结果后来我就不断地读历史，我就发现了，因为本身的那个格鲁巴了，从宗教化的改革，其实要整顿这个就是律，就是要让这个就是整个就是寺庙系统嘛，要有这个就是纪律，不要那种就是放荡，不要就是像那个俗人一样的这样去生活。然后到了那个达赖喇嘛十三世的改革，其实也是要使得就是整个寺庙系统呢，要变得就是那个纯洁，要变得就是有那个约束，不要腐败。那么同样的达赖喇嘛呢，其实也是体现这个。所以你看达赖喇嘛对整个佛教系统的这个就是贡献呢，也是要建立起这种。那个就是不要有腐败，要那个就是修行，而且在那个修行上面不断提高。虽然我觉得这两个让我就认识到达赖喇嘛的这些素质吧，就是超过我们平常人的。那么我最感觉最深的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家里也讲的说，达赖喇嘛还能够记住他，哎，你就是写一个书的人。达赖喇嘛确实也能记住着我。有一次我跟那个贡嘎拉也是说，我跟达赖喇嘛我们在那个威斯康星的。魏院，我们那天做完了那个节目，是不是啊？
是。
但是节目那个真的走的是上午，他是那个在那个做那个就是讲座，下午我跟那个是Rough Game 那个
是，
对，那个我们在一起啊。那走的时候，那个真的就是也记得到我，然后他给我就是那个就是告别的时候。他用额头碰了我的额头，说了说老朋友老朋友啊，对，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就他很激动，他说老朋友老朋友，对。那么虽然我觉得就说在我认识的，就是我觉得如果真的认识到有天才的话，那我觉得达赖喇嘛也是那种情商就是 EQ 了，我真的没有见到过碰到过任何一个人能够超越上的。 这个真的是了不起，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非常感谢。我上个月刚从达拉萨拉回来，就是上个月的月底。我们这次去旁听观摩那个达赖喇嘛和科学家，西方科学家第33次星际生命对话会。那个我们一去就打听，就是尊者的日程安排。尊者是那个对话会结束，5天对话会结束，第二天他就又离开达赖喇嘛，又去了。就他的日程排得非常紧，所以我们原来就想，大概这次是尊者没时间见一见我们，然后我们申请一个所谓 private audience， 就是私下见一下尊者。结果呢，在对话会的第四天下午通知我们说，明天早晨在开会之前，对话会开会之前，尊者抽时间就是见我们。所以我们很兴奋，当然是非常兴奋。真的这一次见我，就是这一次我在达拉萨拉见尊者，就感觉就是尊者，第一就尊者身体非常好，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健康，神情很轻松，气色非常好，非常安详，精神饱满。那个每天半天开会他开会对话会他是很累的，因为科学家们轮流跟他主讲，跟他讨论，他是一刻也不能停的，是吧？这几个小时一刻也不能停，而且每个科学家讲了一番自己学术上的东西以后，都希望能够听听真的你有什么评论。所以他真的还不能思想开小差，他的确实听。那么但是我就感觉真的的精力是非常好，精神非常好。然后他在见我们的时候，那一天我们原来想提两个问题，就简单的两个，我原来只想十五分钟，因为时间很紧，接下来要开会。结果尊者一见了，就开始，他没有让我们提问题，他就开始谈他自己，他的就是他心里在想什么。他一个他说了，他从2011年把政治权力交给了藏人行政中央，政治上的事情他说我不管，这么多年过去，他们管了很好。政治上我不用操心了，我现在不操心政治的事情。那么他操心什么呢？他说我现在最关心的一个是西藏的环境，西藏的环境过程，因为青藏高原这个高原环境生态是多少年来保持着平衡，但是它是很脆弱，高原生态是非常脆弱，高原这几千几万年才能积累起薄薄的表土，这种表土一旦消失就很难恢复。高原上的那些物种一旦灭绝就再也没有。就像我们以前采访过的，高原上的鹰要是灭绝了以后，鼠灾就马上就出来，鼠灾紧接着出来的就是鼠疫嘛，就是它传染病就传到人类，那是非常可怕。当然这个不是尊者说，是我们以前做历史研究的研究员尊者说，我最关心的就是怎么来保护西藏的环境，我们藏人要做出努力来保护西藏，国际社会希望国际社会也做出努力。另外一个他说我还关心的是西藏社会的文化上还有一些封建体制遗留下来的feudal system 一些残余，我希望能够改变它。就这么讲，就这么两句，就是这两句。我们回来我们就开始琢磨这里面的内容，我们觉得是非常深刻的，非常深刻的。我记得2013年的时候，我们采访尊者，也是跟尊者见面的时候，我传达了境内藏人。我2012年我还能回中国，我在境内四省区见了很多藏人，普通老百姓、年轻人、老人见了很多藏人，就是了解境内藏人的生活状况。有过得比较好，也有过得很差。然后我就总结出了一点，境内藏人关心的是什么问题？ 然后所以呢我有机会到达赖喀喇，我就直接把这个境内藏人的关切提出来。这个关切就是什么呢？就是目前藏民组织处于一个很困难的状态， situation is very hard。 那么目前这种状况如果继续下去，20年、50年、100年将会发生什么？藏文明将会发生什么？藏文化将会发生什么？面对这样的处境，藏民族能够做什么？尊者您想跟藏人说一句该做什么？这个问题是一个我想了好久的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因为它比较严峻，所以那一次 audience 我都跟参加说了，我要用中文来表达，我怕我的英文表达不好，这么更严肃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跟尊者提了这个问题。尊者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的呢？尊者是想了一想以后就说，你们接下来我要和科学家对话，你们去观摩我和科学家对话，你们去旁听吧，我邀请你们去旁听。这就是我们开始旁听尊者和西方科学家的心智与生命的对话。那一次对话我坐在那儿听着对话的时候有一种幸福感，真的是幸福的感觉，就是说你看到就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那些伟大的头脑们，一个是佛教领袖，一边是完全按照西方科学规范在那儿搞科研的科学家，这两种人是怎么对话的？而且从那以后，凡是在印度举行的这种对话会，我们都去参加，一次吧，每次都去旁听。这个旁听，我实际上佛教的那一部分，我大部分我是听不懂的。科学的那一部分，我说我只能听懂一小部分，但是呢，他们怎么对话的？他们是怎么来关切人类所面临的问题的？他们是怎么来理解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这种对话本身给我的震撼是非常大。尊者一再说，就在这里头，他就说到了，就是说他为什么要和西方科学家？因为我们东方佛教和西方文明有很多地方根本上是一致的，就是说一致，这个一致是什么呢？就是要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 reality， what's the nature of reality。 西方科学无非在探索的就是这个时代的本质，我们东方佛教几千年来探讨的也是这个东西，所以我们是一致的，在这方面我们是可以对话的。而对话的根本目的，我们了解这个nature of reality 的根本目的是使得人类能够更幸福，而且呢使得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能够有益于佛教所谓的一切有情众生。这种宏大的目标，就是这种宏大的眼光，让我感觉就是非常震撼的。而且这一次我还和尊者的这个汉语翻译蒋扬仁庆，这个台湾蒋扬仁庆说的，他告诉我的就是他的理解，他因为一直跟随着尊者做翻译，所以他而且是个佛教，他是得了格西学位的，曾经的僧侣，后来又拿了哈佛的哲学博士的，通东西文化，又通藏汉英语的，他告诉我的就是尊者在东方佛教史上，在佛教上有一个和别人很不同的地方，就是佛教一贯所说的就是你要先发菩提心，就是所谓 compassion， 你要先发菩提心，然后你通过你修行自己的菩提心，你就渐渐的你就最后掌握了这个 nature of reality， 也就是佛教所说的叫空正见。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里勒。